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再次能够回来啊，在神的殿中，我们同心的敬拜啊，谢谢陈前露西姐妹带领我们啊，用诗歌来敬拜神啊，特别真的啊，陈前姐妹的祷告哈、我觉得是啊，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啊，也啊跟我们啊提前。已经说明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诗歌，我们的每一个的动作，其实都在敬拜，我们是都在一起的来分享神子的话啊、无论是祷告啊、无论是读经啊、只是都在进入神的话语的里面啊、所以非常感恩啊、而且今天的诗歌也是非常配合我们今天需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啊，过去已经好几个星期哈、跟大家来探讨有关耶稣基督啊，作为弥赛亚的身份啊的各个层面的一个的表达啊，我们讲过基督啊，他是以一个软弱卑微的这样一个人来到人世间啊，他是一个。婴孩出生啊，但是他是带着王的身份啊，虽然是一个软弱的婴孩，但是他的身份是一个天国的王，所以地上的王听见这个王的出现的时候啊，害怕的要死啊。但是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一生在世的时候，并不是用一个强者的身份啊，在世上来传讲天国的道理。他乃是用一个谦谦卑卑、悠悠和和的一个这样的人啊，来展示在人的面前啊，让世人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最后，更是为了人的罪的缘故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这个救赎之后，我们啊，《使徒信经》里面也读到了啊，他。回到父神那里，坐在他的右边，做什么？在那里掌管、统管一切，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份的其中的一部分。当我们在讲这个诗篇110篇的时候啊，诗篇110篇第四节，我不用看了，我来读一下哈。诗篇110篇第四节讲到，耶和华起了誓却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也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其中第六节的圣经。所以耶稣基督除了是天国的王之外，他也是一位永远作为大祭司的一个的人。好，那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耶稣基督大祭司这个身份。刚才已经读过，但是我们还是把经文放上来来看一下哈。这里讲到大祭司的身份，讲到耶稣基督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作为大祭司。在我们还没有讲到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的身份之前，那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探讨一下，地上的祭司，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地上的大祭司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赎神的事，所以地上的大祭司不是随便任何人都可以做，是神所拣选的、挑选的，是神所指派的，不是任何人我想做啊，还是说我有身份我就可以做，那是神自己指定的一个人啊，才能够做这样一个的大祭司的身份。以色列在我们知道以色列有12个支派， 那其中有一个支派称为利未支派。这整个利未支派呢，是神所指派选定作为祭司的一个的支派。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哈，在民数记的第三章的11到13节哈，民数记。今天我们会翻几处的圣经哈，比较多哈，但是我尽量少哈，有时候有些不需要翻的，我读给大家听就好了。这里说民数记哈 ,Numbers, 3章11节，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头生的，利未要归我，因为凡头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头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人中一切头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那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宣告，整个以色列都属于神的，但是神却是拣选了其中一个的支派，利未支派，作为代表，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来侍奉神啊，让这个民族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在会幕，在圣殿里面来负责这些敬拜的事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哈，我常常读经的时候都想一些一些的问题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拣选利未这个支派作为祭司？为什么选亚伦作为大祭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说啊，应该这样说吧哈，最不用思考的答案是什么？神的主权。但我们说为什么神拣选？没有答案呢，神的主权哈，这个是一定是对的一个答案，永远是对的答案啊，是绝对是神的主权拣选利未这个支派。但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内心也感觉不满足，我们还是有那个问题，为什么？是神的主权，但是总是有理由的嘛，不会无缘无故12个支派那么多人，难道利未支派是最好的吗？最神圣的一个支派吗？为什么神拣选他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答案？我在想的时候，有一些的想法啊，但是绝对不是绝对的标准答案哈，这个是一些的思考哈。我也把这个我的思考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同样的去 stimulate 一下大家的思想，看合不合理哈。在利未支派当中最出名的人有是谁？可能你说摩西啊，因为摩西是利未支派的。那除了摩西之外，另外一个出名的人是谁？亚伦，对不对？他的哥哥啊，他在利未支派的当中哈，神是应该说亚伦是整个以色列民主，还说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第一个被拣选成为大祭司的一个的人。我就问，为什么选亚伦？亚伦很神圣吗？亚伦很好吗？你说摩西是一个大领袖，是的，多伟大哈，一个的领袖。亚伦呢？为什么选亚伦做大祭司？你说因为他是摩西的哥哥，所以就是选他吧。亚伦为什么被选为大祭司？我在想。有什么的理由神要选他？其实大家记不记得出埃及记 当以色列人被摩西带领离开埃及之后，神吩咐摩西，你来上到山上，我要把律法，把这些的的教训啊，给你。所以摩西就上山去了，从山上领受神的律法，十诫啊，各样的那些建造会幕啊，那些的吩咐给他了。那也摩西在山上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山下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些山下的人觉得摩西你去了哪里啊？不是一天两天，40天了，你都不见你，那怎么办？啊，我们没有领袖了，怎么办？当时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那些人就说：“你替我们，造一个神出来，让这个神来带领我们啊！因为摩西不在了，我们没有人来带领我们，怎么办？”摩西就听从这些民众的吩咐要求，为他们做了什么？金牛犊，然后把这个金牛犊带到以色列的民众面前，这个就是带领你们去埃及的神了。当时摩西第一个在以色列的群众当中为他们造出偶像的第一个的人啊，亚伦，在群众的当中造出偶像的一个的人。当摩西下来之后，看见这个的金牛犊，就那个怒气想来，就是把那个两块石板都打破了，对不对？还记得啊？然后他问 ：“What happened？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东西出现？”亚伦怎么说呢？哎呀，我也不晓得怎么会出现呢。我们把那些金的东西丢进去，咚！我都出来一个金牛了，不关我的事 ，not my fault。亚伦呢，大祭司，那为什么拣选利未这个支派？为什么拣选利未这个支派来做这样的一群？服侍神的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书的圣经哈，出埃及记的32章，出埃及记的32章，出埃及记36章，我们来看25节。32章呀，出埃及记啊 ，Exodus， chapter 32，我们从25节啊看到29节。那这个是因为 后来摩西发怒之后哈，就被这些的以色列人哈。在当中，摩西见百姓放肆啊，亚伦纵容他们啊，使他们在仇敌当中被击斥哈。26节，他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你看，这些利未的子孙感觉良好，他就说立刻都。聚在哪里？站在摩西的哪边去啊？那其他人呢？这个是第一批跑到摩西的旁边啊。他就对他们说啊，他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人是这样说的：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个门到那个门，个人杀他的弟兄和同伴，并人事。” 利未的子孙照耶和华照摩西的话行了，哪一天百姓中被杀的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好了，听到这里够了。你觉得利未支派的人是怎么样一群的人？腰间拿着刀，哪些跟他们一起离开埃及，在旷野一同生活的他们的同胞，他们的兄弟，他们就下手把他们杀了3000。我在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啊，如果是我能下手吗？你说他只不过只行神的公义，是的。那其他的人难道没有任何的感觉自是属神的人吗？只有他们吗？只有他们是圣洁的一群吗？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一个的事情：亚伦是造偶像的第一人。利未支派是心狠手辣的能够杀自己的弟兄的一群的人，神却说我要选他们做祭司。你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选这些人当祭司？我们再回到刚才希伯来书的里面第五章里面来看，这些的祭司做什么的？是奉派替人办理赎神的事，是讲到献祭，是不是 sacrifice 的事情，要把礼物和赎罪祭啊献给神。然后我们再看2节、3节，他能体谅那些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赎罪，献赎罪祭。这些的祭司能体谅那些愚蒙的、失迷的人，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为什么选亚伦？为什么选利未？我在想，神就是要选以色列人当中最差劲的那些的人，选哪一个在众人的面前竟然造出一个偶像，就告诉他们这个就是神了，你们拜他。神选亚伦就大祭司，让他真正明白谁才是真神。神是圣洁的神，所以神吩咐他的子民，你们也有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神对以色列民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规定什么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有很多要按照神的要求来过生活，不能够像其他的民族随意的放纵他们情欲去做他们的过他们的生活，他们要按照神的标准去做。如果你说以色列民，哎呀，这样的要求太强太多了，太难搞了啊，太不容易了。如果你看一看利未记，看一看这些当祭司的这些要求的话，就让你更觉得哇，原来当祭司是那么的难的。如果你不怕闷，把利未记去读一下哈，看一看神对那个利未人对祭司的要求的话，哇，你觉得哇，当祭司 简直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事情。神对以色列的民众的要求严格，对祭司的要求更严格，对大祭司的要求更严格了。我在想，神真的很幽默，神就拣选这一群最不堪的人，让他们在做这样一种，让他们过一个圣洁的人生。所以保罗讲他自己的时候，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亚伦是大罪人当中的大罪人，带领人离开神拜偶像的那一位，现在神就把他放在圣殿里面最重要一个位置，你要进到至圣所来敬拜神的那一位。我觉得神太幽默了。大祭司不容易，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都是要按照神的要求去做。然后我们读到圣经里面有关亚伦的儿子有两个，他两个儿子大祭司的儿子神已经吩咐了，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当上大祭司，所以亚伦死了之后，他大祭司的身份就传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死了之后就传给他的儿子的儿子，这世世代代都只能够是亚伦的后裔来当大祭司。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件的事情，亚伦有两个儿子，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并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圣经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他说他们献上燔火，就是可能不是神所定的哪一种的要求的哪一种的规矩来做，随着他们的意愿来点着一个火，圣经称他们燔火，就是不是圣洁的火，用来到殿里面，神就把他们击杀了，非常的严厉的。当我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对，原来神拣选亚伦跟利未支派，就是因为需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只不过是罪人，是蒙恩的罪人，他们能够担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就要更谨慎，他们就要过着一个比别人更严谨的一种生活，因为他们体会罪人的心境，所以当他们为这些罪人来到殿里面献祭的时候，他们晓得这个不再是一个工作，这个是生命有关的一件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犯了违背神的要求的，他会可能在这个的群体里面被驱逐出去，离开神的面。所以当他们来到祭司的面前来承认他的罪的时候，这个祭司要带着怜悯的心来帮助这个人来献祭，指派办理赎神的事是来献祭这样的一个的事情。祭司不单是一个工作，他要担任着一个身同感受的一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哪一种战战兢兢，也需要带求的哪一种的态度来去献上这个祭。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就是要让我们有一个重新思考我们的身份。整个以色列的民族都是属于神的，属神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是神国的祭司。来到新约，所有的基督徒 也同样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原来你我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当我们是祭司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圣洁，不是，我们只不过是罪人的当中被神造出来，让我们可以担任这样一个圣洁重要的一个的位置。所以我们的生活的里面，神对我们的要求比对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的要求更严格。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地上来代表神的一个的角色。神拣选亚伦不是因为他好，神拣选利未支派不是因为他们善良，恰恰相反，他们就是那一些罪人当中的大罪人，但是神就要把他们召出来，代替整个的民族来做侍奉的工作。这是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的提醒。在当中还有一个经历，我读到亚伦所做的一件事情，实在是内心有一些的怎么说呢，有些的激动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民数记十六章。民数记的十六章。十六章。民数记的十六章，我们来看，从这个四十一节，哈，看到五十节，哈，比较长，哈，四十一 number， number， sixteen， from 41 to 50。先把前面一些的背景告诉大家，当时在利未支派当中，有一个人啊，叫做可拉啊，那他也是利未支派，他就觉得亚伦你是利未支派啊，其他人的利未支派可以做祭司，那跟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啊？他心里面不平衡，他就挑引有一些人啊起来反对啊这个摩西，当中。十六章开前面告诉我们，有250个啊，当时的立位当中的首的 leader 啊，一同起来啊，做什么？来反对摩西，反对亚伦，认为为什么你们专大啊？你们是立位支派，你们当祭司，我们也是立位支派，为什么我们不能当大祭司？啊，他们这么反对，那结果呢？就带到神的面前，好，那故事都告诉我们，神就审判他们的地就开了，把他这一群的250个人呢就把他吞了啊，这个故事就是这样。那四十一节就讲到，当神惩罚了这个可拉这一个的这一党人之后啊，第二天以色列的全会众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中会末观看，不料在云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末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些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了。他们两人就伏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地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生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这句话 非常震撼，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叙勒可拉的事情死了以后，瘟疫死了的人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好，我们回到这个48节。当这些以色列的群众因为这个可拉的缘故，他们在哪里来责备来攻击亚伦跟摩西的时候，神为摩西亚伦来伸冤，神要惩罚这些的会众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摩西跟亚伦拿着祭司有的那个香炉献祭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为这些的神的愤怒又惩罚的人来求赦免。他是站在活人死人中间，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他的代求、他的祷告、他的赎罪，可以让人生还是死都是在他这个的过程里面，他是站在这个的中间里面，他成为一个的桥梁。这个就是祭司，人的生与死原来都是联系在这个祭司的身上。一个人是否属于神还是说不属于神，都是那个的担子原来在这个祭司的身上。所以当我读到结局的时候真的很震撼，亚伦就是站在死人跟活人的中间，他的赎罪、他的代求，让这些的本来神要惩罚的愤怒的 judgment 临到他们，那是因着他所献的祭，这个愤怒停止了。这个就是祭司。我在想，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即使是哪一种应该说应该受到神惩罚审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经历，他站在哪里，他懂得，他有哪一种的 compassion， 有哪一种的怜悯的心，能够为这些人代求吗？就是因为他经历过他自己的软弱，所以当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的呼求是那么的真实。这个就是地上的祭司有的一个的角色，带着怜悯的心，为那些神要惩罚的审判的人来代求，使他们可以从死亡的里面脱离，进入有生命的里面去。这个就是祭司的工作。时间关系，今天我不跟大家来讲这个回到希伯来书的5章哈。我们看第5节哈。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的荣耀做大祭司的，乃是好像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好像刚才所读的哈，照于经上所说的，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今天我就时间不允许我跟大家讲有关麦基洗德的等次作为大祭司的这样一段啊。我相信大家读到希伯来书讲到麦基洗德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最有兴趣想探讨的经文，我猜想一定是第7章。我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7章第3节。我相信大家对这节圣经一定是很有兴趣。 希伯来书的七章三节，这个麦基洗德，圣经形容他，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那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我相信大家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一定很有兴趣想知道究竟麦基洗德是谁。今天不讲，下次讲，希望大家下次能够来，跟大家一同来思考麦基洗德的等次如何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那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五章，我们就看后面第七到 第十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没有了，七八九十没有哈，没有关系，我们一节一节读吧哈。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哈的第八节哈，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已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且叫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讲到耶稣基督，这一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他的大祭司身份因为麦基洗德，但是在他生命的经历里面，经历了因为苦难痛苦的缘故，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泪。为什么？来为这些的神要惩罚的，还是说定罪的罪人来呼求神。耶稣基督有这样一种的身份，有这样一种怜悯的心肠。所以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是形容耶稣基督在作为一个大祭司的时候，他跟地上的地上当大祭司的人一样，是带着怜悯，带着为罪人祈求的那个心态来到神面前来呼求神。时间关系，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几点就好了。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第七节，基督在肉身的时候，借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赦免他免死的主，就因此得了蒙了应允哈。的第七节，这里我们知道是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一个的描写，对不对？这里讲到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圣经没有记载耶稣笑好像没有记载他笑，他开心，他高兴，但是没有记载他笑。但是记载耶稣哭的经文是有的。耶稣不单只是一次，不单是在这里形容他哭了，耶稣有好几次哭了。为什么哭？我们就来看几处的圣经，来作为一个了解究竟耶稣在这里的祷告他哭的理由是什么。第一处的圣经我们先来看这个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的十一章，约翰福音的十一章，我们从三十三节，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 ，Gospel of John chapter 11:33-35，这是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的他所爱的一个的 一个的人哈，拉撒路哈，死了哈，然后他的姐姐们来求耶稣来来医治他，但是耶稣迟迟不来哈，然后这个拉撒路已经都死透了耶稣才来哈。33节就说耶稣看见他哭，看见谁？看见姐姐的他的拉撒路的姐姐们哭啊，并且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了，心里就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耶稣为什么哭？第一个哭是因为他看见他所爱的人在流泪，在伤心，他哭了。他哭的原因是因为他看见他们哭，看见他们的绝望，看见他们哪一种无助，他心里面就忧愁悲哀。忧愁悲哀是什么？是因为他们因为耶稣为他们不明白死亡真正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他们以为死亡就是没有了就停在哪里。他们哭，他们不了解这个的生命真实的一面。他为他们绝望而哭。然后这里哭是什么？这里哭是因为为着这些他绝望的人没有盼望，他内心难过。所以耶稣哭不是因为拉撒路死了因拉撒路而哭，那是因着这些还留在世上不明白这个死亡的真正意义，以为死亡就是终局了，他们不了解。他为他们的无知，他们的错误，他们的心意，他们不知道不认识神的心意。第二处我们看的是路加福音的19章41节。路加福音19章41节。当耶稣来到这个的耶路撒冷，他要去圣殿，19章41节 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了。刚才是为了那些人面对死亡而绝望来哭，现在耶稣哭是因为他看见耶路撒冷，为这个城来哭。耶路撒冷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耶路撒冷是属于神的，耶路撒冷是代表神的同在，但是耶稣知道这个城这个圣殿很快就要没有了，他们失去了一个代表神同在的地方。这个也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看见人离开神的一幕景况而哭。时间关系就不看另外的经文了。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圣经描写他哭，他在那里悲哀忧愁，甚至汗如雪点滴在地上。那我们问为什么？他是害怕面对十字架吗？我相信不是。我相信他来到神的面前，为着要承担这个的众人的罪，想到这些人，他们如果没有他的救赎，这些人就会像拉撒路死了之后那些人的哀哭一样，绝望，没有盼望。他哭是因为好像耶路撒冷这个城墙这个圣殿就要被毁了，再没有机会认识神了。他哭是因为他看到，如果他不自己把自己献上当作一个的祭， 来满足神对罪的惩罚所带来的死亡的责备之外，这些人就永远没有盼望，没有机会回到神那里去。就好像刚才摩西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的那个情况一样，他是背负着所有人的担子，如果他没有把自己献上，所有的人就没有盼望。他为着那些的罪人来难过，来哭泣，所以最后他说愿神的旨意成就。他牺牲他自己，他把自己献在这个坛上，十字架上，这个的祭成为神对罪人的 judgment， 他的审判的结果。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人因十字架而蒙福，得到祝福，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刚才陈姐妹所祷告的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是走向灭亡，这个审判就要临到的是我们的身上。但是现在这个审判来到耶稣的身上，我们在他的里面蒙福了。所以当我们说面对一个的祭司在献祭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神的审判的一个的表达。但是当一个祭司把一个祭献上去的时候，带来的是祝福。所以每一个人把祭牲带到耶稣，带到祭司的面前，祭司带着怜悯的心献给神的时候，转过头来就为这些的罪人来祝福，因为他们的罪已经被赦免。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原来也是一个祭司，我们也是站在死人与活人的中间，我们带着怜悯的心把耶稣基督这个救赎告诉别人的时候，那是给人脱离神的审判的一个的机会。我们是把祝福带到他们的当中，我们也是站在死人跟活人的中间，成为一个的桥梁。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个中保，我们在福音的事情上，我们也是担任一个中保的角色。但愿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我们了解到他所做的也是我们要学习要做的事情。那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来到面前，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我们看见亚伦立位支派，他们并不是一群完美圣洁 的人群，所以神你拣选他们担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为罪人的献祭。原来他们就是罪人当中的罪人，主你把他们呼召出来，指派他们做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站在活人与死人中间，把你的愤怒除去，他献上这个祭物，让你的愤怒可以除去，你知道你的祝福可以临到那些罪人身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耶稣基督这一位永远的祭司、大祭司差到我们的当中，为了我们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人的罪在他所献这个祭上得到满足，因着他，我们这些罪人可 可以得到蒙福。他回到天父的右边，圣经告诉我们，他长远的为我们代求。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懂得主你拯救了我们之后，也改变了我们的身份，把我们从罪人的身份变成尊贵的祭司的身份。愿意我们像解释的以色列的祭司一样，成为罪人与你之间的中保，把他们带到主你面前，让主你亲自的赦免他们，祝福他们，把恭敬的把今天所讨论的分享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把你赐的话存留在我们心中，除去人无知的言语，让主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我们恭敬的交托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